请翻到课本68页，68页的第七行，玄文云：佛法太高，身法太广，与初心为难，观心则易。这一段文字呢，是《法华玄义》的内容。那么，我写了一些补充的资料啊，来说明一下啊。但是呢，这个补充资料是不完整啊，没有办法完整，因为内容太多了。要讲到这个三法、众生法，它的内容啊，就非常非常的多，因为要从十法界去说明十法界的众生。所以这个地方就讲身法太广啊，从十法界去讲太多了。所以呢，这个参考资料啊，这些参考资料我在这个择录的时候啊也很为难。如果太详细了，事实上这个圈子兜得太大，对吧？啊，浪费很多时间。那么那个内容呢，都是法华玄义所讲的。如果完全不理，就这么样子念过去，也交代不过去啊！各位看了这几句话，就这么样子过去，一点都没有交代，这样也不行。所以呢，只好择录一些啊，大概知道。但是我的主要的目的啊，就是希望各位能够知道这几句话是哪一部著作里面啊择录出来的。它原来的出处是在哪里？如果各位以后有兴趣，有这个机会啊，去看的话呢，就找得到啊，一下就可以找到啊。我的目的是这样，所以呢，择录的资料呢，可能太简略，各位看了一头雾水；也可能是太繁琐，觉得消化不了啊。但是这个没有关系，我们在初学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难免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啊。以后还有的是机会，对吧？啊，这一次如果说没有消化，以后还有很多机会。那么现在看这个一至四啊，上一次的一至四，一至四的参考资料跟一至五今天给各位的资料呢是连带起来的啊。好，我们看一至四啊。一至四呢，首先啊要说明的是，这几句话呢是在妙选啊《法华玄义》卷二上，那么在大增藏的页码啊以及汇集本，汇集本里面有两种版本啊，止观实践堂的版本以及各位啊从这里拿回去的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的版本啊。那么它的页码呢我都写出来了。那么分三部分，一个是广明众生法，广明众生法呢是在汇集本的这个什么地方啊都写出来啊。另外第二是广明佛法，第三呢是广释心法啊，我都是照它的原文啊，照它的原文写的。上一次的有没有？一至四有吧？啊，一至四跟一至五啊要连起来的啊。好，先看这个大意啊，这个大意的前面啊，各位写一个这个编个号啊，大意下面是略名啊，略名，这个略名的前面哈、啊，写个一，略名的前面、啊、写个一啊，因为第一至五啊。一至五啊，我这里有写了这个一二三四五，有写了一二三四五这个号码。那么这个现在一至四这个地方的略名这个地方呢写个一啊，我们看啊，略名啊，若广众生法，一往啊通论啊诸因果及一切法。所以这个地方略名说明什么叫做众生法。如果大概的就是概略的讲，不是很精细的一种讲法，这个叫一往。粗略的来讲，粗略的来讲呢，就是所有的因和果通通是包括在众生法里面。 因是什么呢？因就是九法界的众生。果是什么呢？就是佛法界，就是佛果，通通属于众生，因为佛也是众生，对吧？在起心论的时候，我们就说，就看到那个起心论书记也讲了，佛是究竟众生，对不对啊？佛是究竟众生，它是属于果。那么九法界的众生啊，都属于因。所以这个众生法啊，如果粗略的就是个概念去解释的话呢，它是包括了因和果，都属于众生，以及一切法。这个一切法的范围更广，内容更多，但是呢，法华学义呢，把它概括起来就是实如是。下面就会解释了，所谓的一切法，用实如是来加以这个概括的这个它的范围，就是实如是。若广佛法，如果详细的解释这个佛法，持则具果，佛果就是局限于佛果。若广心法，持则具因。那么一般解释这个心法呢，就是从因上去加以诠释，去解释。那么这个是略明这个三法啊，略明这个三法。好，我们看接下来一至四的这个第二行的是地方啊。一，广众生法，如果详细解释这个众生法，那么法华玄义是这么说的：今用十法摄一切法，用十种法来这个总括啊，含摄一切法。所以上面那一行里面讲的这个众生法，是包括了所有的因果，包因为和果位啊，因果两个字啊，这个地方可以写成因为跟果位，因为它是解释众生嘛，啊，因为跟果位通通概括在众生法里面，这个是一往而说的，就粗略的来说的，以及一切法，啊，所谓的一切法，它就是说用十法啊来解释，哪十法？下面就说了，所谓诸法如是相，这个地方我把它这个省略掉了哈，如是相、如是性啊等等的啊，一直到如是本末究竟等，这就是十法，十如是，就代表了一切法。那么现在看第五一至五，看一至五的一啊，就是。前面一至四的这个一念完了，现在看一至五的这个第一，有没有一至五？有没有？没有的。我们看这个一至五，一至五的一啊，这个是四千，四千是解释法华玄义的。四千说：言若广众生法，因为它是解释法华玄义，法华玄义说若广众生法那一段的内容。一王通论诸因果及一切法等者，然众生亦通，就是众生这一个词啊，它的意义啊是比较这个就是通啊，通就是总的意思，就是共的意思，把所有的众生啊都涵盖在里面，这个就是亦通。故云通论，因为把佛也包括在里面，所以叫做通论。若其通论亦非究竟，如果是通论众生的话呢，跟那个佛法好像有一点重叠，对不对啊？因为佛法的部分是把那个佛界就单独列为佛法，所以现在众生法把佛也包括在里面的话呢，这个就不究竟了，不是纯粹的这个三法个别的 区别的很清楚了，是不是这样？因为重叠了嘛，是不是重叠了？啊，但这个佛法啊，佛界啊，它既属于佛法，又属于众生法，就变成重叠，对不对？所以他说这样子的讲法就好像并不是很精确啊，所以叫意非究竟，故云一往。一往就是粗略的说，他是解释为什么讲一往。一往虽然是通，通就是不把那个佛界也包括佛这个究竟众生也包括进来，所以叫做通啊。二往则局，局是局限，就是仔细的第二这个次加以仔细的去思考的时候，这个是有二往啊。二往的话呢，就要把佛界除掉的话呢，这个就有了局限，不通于佛以及唯在因。这个所谓的众生法只是唯独在九法界，而不通于佛界啊，这样才是精确的解释这个众生法。佛法以及心法不云一往者，妙玄为什么对于佛法跟心法不讲一往呢？只有众生法讲一往呢？啊，佛法定在于果，这个定义就很精确啊，限制在佛果上，这个佛法，所以不是一往。心法定在于因，所以不讲一往。故此三法得名个别，所以这样的解释的话呢，这个三法呢啊，它的名啊，它的名义啊，就是各个都不同啊。众生法既然是通论众生法，那么就讲了一个一往啊。佛法跟心法呢是固定的啊，在九这个佛界跟九界啊，这样子的话呢，得名啊是各有各的这个意义，各有各的定义啊。何者啊？如众生身中的佛法心法啊，由通因果，况众生明通，在众生法九法界的众生当中，他起心动念的时候当然涵盖了有心法，他有时候起的念头跟佛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我们常已经讲过几次了，一法界就具足十法界，每一个法界的众生他起心动念有善有恶啊，甚至于可以高到跟佛界可以这个拿来配比的。所以一法界的众生啊具足十法界的啊。所以呢，在众生法啊，众生的身中啊也有佛法也有心法啊，通于因果。即使是九法界的众生，纯粹是这个众生，他也通于佛法，由通因果，况众生明通啊。如果把通论这个众生的话呢，就连佛也是众生的话呢，通凡通圣，那么这个众生这个名啊是通的，涵盖了这个佛法在里面。即使是这样，有没有听懂？即使是九法界的众生，他纯粹众生啊，但是他起心动念的时候也可能是通于佛界，所以由通因果，仍然通于因果。他身份是九法界，是众生，还不够资格成佛，称他叫做佛，但是他起心动念的时候他也会有这个跟佛一样的那种的这个想法。那么如果是众生明通的时候呢，就是一往而言通因通果的时候呢，当然更是通凡通圣。所以众生法的广啊是非常的广，它的定义啊是非常的宽广的啊。那么其次，在佛法当中，若佛身中啊，他起心动念也具足众生的心法，但是呢他还是在果，已经成佛了。我们讲一法界具足十法界，那么佛 他也可以起心动念啊，可以这个思维这个其他九法界的众生的种种的想法等等的，但是他还是佛，所以一定在果，他就是在果位。一定在果的果就是果位，他还是在果位。心法之中，佛法众生法，此二在因，在涵盖在心法当中啊。如果是这个心法当中，其中有讲到佛法的，有讲到众生法的，但是它还是属于因。起心论讲大位在因啊，如来藏心啊，大位在因啊，心法一定属于因，佛法一定属于果，众生法呢，一往而言可以通这个十法界。如果是二往啊，就是定义啊，把它缩小，严格一些，举于九法界的众生，但是当他起心动念的时候呢，也通于因，通于果，所以众生法是最广的。心法属于九界，佛法属于佛界，这两个都是固定。若尔何故经云三无差别？三无差别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经过这个就是华严经的这个经文，对不对啊？心佛及众生啊，是三无差别，对吧？上一次一至四的上面已经这个补充这个资料了。为什么这么说？他说答：离体无差，差曰适用。在体上来讲是无差，是平等，是无差，但是在这个用来讲啊，或者是讲相用来讲，这个是有差别的。所以讲这个是三无差别啊，是从离体上讲的。所以我们常常讲烦恼即是菩提啊，生死即是涅槃等等的，这些都是从体上讲，从起心论讲的，从真如门讲的。生命门中就有差，但是差别即是无差别，这个叫做不可思议，不思议境。天台讲的要观不思议境，就是这个差别即是无差别。回过头来再看一至四啊，这个一至四的第二是三转读文。现在这个以下呢，我是择录啊，这个关于众生法啊，刚刚不是讲了吗？众生法涵盖因果跟一切法，非常的广。一切法是什么呢？就是实如是。而实如是呢，如果我不写这个底下的内容，也可以交代过去，但是我想多多少少啊，介绍一些，各位能够听一点也就算了啊。它不是下面的内容啊，不是我们这一部《辅弘记》的主要的这个内容，但是呢，上《辅弘记》的这个另外一个这个目标啊，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去接触到天台中的其他的典籍。所以这一次啊，我上这一边呢，我就希望就是用补充资料告诉各位哪些问题是在哪个地方可以找得到，主要是我的目的是这个，并不是说我现在拉进来的这些参考资料各位通通全部要消化，然后要给各位考试，然后要给各位写报告，没有啊，绝对不会这样，各位不要吓跑了啊。因为我也知道这些内容哈，各位过去可能没有接触过的，那么一下子看到了就要想要消化，这是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当然在座有一些已经是学习了很久的，那就不一样，那是少数啊。大多数的可能天台中的这个资料各位可能第一次看到，所以我的目的是希望各位请回去的那个三大部啊，能够有机会啊，根据我提供的这些资讯啊， 各位去翻一翻，翻一翻可能不一定看得懂，不一定看得懂，但是你有翻过，第一次不懂，第二次不懂，你翻个十几次以后啊就懂，真的是这样，说不定呢三次五次就懂，说不定要十几次二十次。但是如果这样不讲的话，你拿回去就摆在那里，从来不去拿出来翻的话呢，那就失去意义，对吧？只是堆灰尘而已。所以这个我的补充资料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让各位知道，就是哪些问题到哪里去找啊。好，这个三转读文就是解释这个众生法，解释实如是啊，就是解释众生法，也就是解释一切法。三转读文啊，是智者大师所发明的，《法华学义》是这么说的，说天台大师啊，那么讲天台大师啊，就是指的智者大师啊。我们看看这个一知识啊，三转读文啊，四相如等。我们看《法华经》的经文啊，《法华经》的经文在方便品啊是如是相，如是性，一直到如是本末究竟等。经文是这样子写，经文没有三种，就是这一种。方便品的经文，是什么是诸法实相呢？就是这些内容。但是呢，智者大师他说啊，这个如是相一直到如是本末究竟等这十个如是啊，可以把它弄成三种的读法。第一种读法是四相如，四性如，一直到四本末究竟等如，这是第一种。着重的最后一个字，通通最后一个字通通都是如，就是把这个如啊放到这个位置来。这样子的读法强调的是这个如是什么意思呢？我看这个一知四啊，这个地方四相如等，这个等字就包等等这个后面的九句，对吧？后面的九句啊，这个要记得，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把它背起来。这个容易背吧，这个容易背，这个十个，因为我们有时候写没有办法通通写，通通写的话浪费时间，把它背起来。相性体力作啊，因缘果报，然后呢本末究竟等，这十个把它记起来，这就代表天台所讲的一切法实如是啊。再把它扩展呢，变成一念三千，这个三千这个法术就是这么来的，对吧？乘上这个白法界就变成千如了，再乘上三个世间就变成三千这个性相，就代表着宇宙万有。所以这个呢一定要记得，因为天台啊强调的是一念三千，那这个三千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可是呢，这十如是第一种的三转读法里面的第一种是强调这个如，我们现在看这个参考资料，皆称如者。如是什么意思呢？不异的意思，如名不异。不异是什么意思呢？即空异，通通都是空，无论是相，它是因缘所成，因缘所成当体即空，无论是种种的性啊，莫有火性，水有湿性，对不对啊？地有坚性，火有暖性，对不对？所有的这些性它通通都是因缘所成，因缘所成就当体即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嘛，对不对？中论不是这样讲，或者讲众因缘生法，偈颂是讲众因缘生法，长行文才是 因缘所生，我说即是空，佛教的这个最核心的一个这个思想，中心思想，缘起性空。所以呢，所有的相性体力作乃至于这个本末究竟，通通都是空，用这个如代表它的空，通通都是空。所以第一种的读法实句啊，是即空义也，强调的是一个如，如就是不义，不义就是空，因为空跟空啊不会有别义，所以这种的读法是强调的是即空，代表的是即空。第二种就是原来的经文，第二种啊就是这个如是相，如是性，一直到这个如是本末究竟等，这是第二种的读法。第二种读法就跟经文是完全一致，第二种读法是这样子的，强调的是这些差别的东西，一共有九种，加上这一种就总共十种，就所有的众生法用这十种来代表，范围缩小一点就讲九种。第二种读法强调的是这些啊，这些就有了差异。好，我们看这个如是相等点空相性，点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定的意思，指定这个空中啊有这个相，有这个性。这句话怎么讲？空中有相有性，当然还包括了体力作因缘果报。中论说一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这是中论啊。所有的相性都是由空而生，这句话有这样讲法，各位有没有说听不懂？空生万法，这个概念一定要，因为缘起所以性空，因为性空才能缘起，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有的概念。这个缘起跟性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因为一切法都是缘起，所以它是性空，又因为有性空才能够缘起，所以有这个一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如果各位想想，如果不是一切法都这个固定的，就是说生了以后也不会灭，灭了以后也不会生，那请问还有没有新的法生起呢？绝对没有。为什么在宇宙里面一切法能够这个生起？就是因为无自性的关系才可以生起，无自性就是空，这是佛教的基本的核心的思想，对不对？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所以现在是点空相性，是先讲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这些相或性都是由空而生起的，特别要指定指明空生万法。如果对于缘起性空啊，平常啊没有深入的去思维过，听起来就很累。这是佛教的核心思想，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思想啊弄得滚瓜烂熟，这是最重要的。没有了缘起性空思想，就不是佛法。这个是随时随地啊，都是跟我们等于说要相应的一种概念，不能丢掉。所以他这个地方点空相性这句话，就是指定这个空生相、空生性、空生体、空生力、空生作，意思要表明的是这个啊。这个如是相的意思，就是从空中、如中啊、不疑中，就是性空中或者无自性当中所生起的相，无自性当中所生起的各种这个差别的这种性，不会改变的性等等，这就是什么呢？啊，明智施舍。明智施舍一共施舍了这个九种十种，对不对？ 啊，有相有性，都名字不一样啊，啊，礼仪不同，啊，礼仪就是曲折绵延，我查了词海啊，他用这个词，就表示这些现象界的这些东西啊，它是曲曲折折啊，生如万象，各个不同。好，最后结论说什么意思呢？即假亦也，空假中里面的假，而这个假是由空所生的假，就是施设假，由真空中所升起的一切法，这个叫做施设假。我们凡夫不行啊，凡夫我们经常的这个被这个生死外面的假法牵了鼻子走，所以流转啊，流转生死，对不对啊？所以我常讲啊，我们要开始下的功夫啊，要能够从假入空。从的是什么假里面入空呢？从我们生死假当中去入空，就是要看破现前的一切法，通通都是因缘所生啊。如果看不破，我们就生死流转，永远不会出头。我们所感觉到的这个外面的现象，甚至于以假作真，对不对？把它看成是真，所以才生死流转，所以才是烦恼造业受苦。如果知道它是假，知道它即空，这个就是从假入空。从哪一种假里面入空呢？从生死假里面入空，因为它是让我们生死流转，我们的这种的执着，这种观念是让我们生死流转，能够超越，那么入空就可以了生死，就可以出三界。等到空啊，这个功夫有了，见思烦恼都不起了，再来希望能够去利他的话，那么要修学种种的这个法门，这些法门都是属于假法的，这些假法叫做施设假，这我写过了哈。所以这个是由空而起升起的这些假象，这个是即假也。所以这第二种读法代表的就是假谛，第一种读法四相如这个是代表的是空谛，就是真谛，这个代表的是熟谛。最后第三种读法，第三种读法是这样的，就着重在这个事，着重在这个事，这是假，这是空，这个就是中。我看啊，相如是等，等就代表后面的九句，等取后面的九句，如于中道实相之事，即中义，就是中地第一地，或者中道第一地，这是中地。于是乎经过这个智者大师的三转读法，那么这个实如是啊，它就代表了三谛，代表了三谛。他认为华经的这个十句啊，代表了三谛，而且呢三谛是即中即空即假即中，这是佛教啊佛所证得的最高的真理。我们看一至五，一至五的第二，次读相中曰假，虽有礼仪之言呢、啊。这个礼仪我就讲了，好像是这个曲折绵延的意思啊。几位国文系的这个学长哈、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哈、啊？但是呢，这里引申来说，就代表的是生罗万象，仿佛都是真的。那么多的现象仿佛都是真的，但是越空论假，就要从空中所生这些相性体力住等等的，都是由这个无自性当中所生起的，一定要透过这样子的层次，不同于凡夫的这个见到的是三就是三，三就是三，见三是三，凡夫的见三是三，那个是生死， 到了菩萨的层次，还是见三世三，对不对？但是这个是这个施舍讲，所以他这里两种，一种凡夫的见三世三是会生死流转的，菩萨的见三世三是施舍的，是教化众生用的。所以是越空论讲，就是要就这个无自性空当中所升起的种种的现象，虽然身罗万象，但是它是悟了的人所见的境界，所以是假谛。再看这个一至十三转读文的前面，各位写个二字，因为跟一至五啊，第二啊是关联的，有关联的。现在回到一至四这一章，以实如是曰十法界，这个地方的前面我们写一个三啊，编一个三，跟一至五的关联呢是第三。这个实如是呢，可以就十法界来加以解释。换句话说，这个佛法界它有十如是，菩萨法界也有十如是，声闻缘觉法界也有十如是，六道众生每一道都有十如是。所以这个十如是啊，可以安到这个十法界的任何一界上。十法界呢是六道四圣，再把它归纳起来啊，把它变成五种等差，五种的差别。第一个四恶趣啊，四恶趣啊是包括了三恶道再加上一个阿修罗。四恶趣啊把它这个约束，把它这个把它这个归纳起来，说成是第一个叫做恶，它是恶的这一类。人天呢第二种是属于善，声闻缘觉呢是第三种，第三类叫做二圣，第四呢是菩萨，第五是佛。所以把它归纳为这五类，十法界可以归纳为这五类。再看一至五第三，第三呢是妙玄的文，妙玄的文呢再补充啊，就是一至四那个地方数为五差，一二二善，三二圣，四菩萨，五佛以下啊，所以呢接这一段文字，在一至五的这个第三妙玄后面，是从那里再接下去再补充说明，判为二法，这五差五种差别啊，五种类别，把它判为两个，这个再判为两个，前四是全法，就是由全智所观的法，也就是全智所对的境，所以前四是全法，后一呀、啊、是十法，这个佛自己的境界，佛界是佛自己的境界。那么再看四千，说且以九界为全，前四种就是九法界，九法界都是全，佛法界才是实。那么妙玄的文字再加以说明，然此全实不可思议。到了法华的时候，知道无论是全是实，都是不可思议，乃是三世诸佛二智之境。二智就是全实二智，实智是佛自己的智内证、智证。全智是佛教化九法界众生所用，都是不可思议，全是二智所对之境，所观之境。 所以我所有讲的前面讲的人天法也好，二圣法也好，三圣五圣二圣，佛所讲的都是从佛不可思议的这个实质当中所起的大用，从最高的那个体所流露出来的一种这个妙用，都是不可思议。再回到前面一至四，方便品，这个方便品是法华经的第二品啊，这几品都是最有名的啊，像方便品啦，像这个性解品啦，像这个比喻品、化成喻品啊等等啊，都是用的最多的啊。智者大师在他的著作里面啊讲的最多的方便品当然是最多，方便品是第二品，常行是略说持法。这个持法指的是全十二字所对的境，在方便品的常行文里面是略说，因为经文本身就是实如是嘛，说是诸法实相啊，这实如是就是诸法实相。后开示误入广说此法，那么开示误入呢，我们课本啊后面会讲，佛来世间唯一的大事因缘就是要让众生开示误入啊，佛之自见，对不对啊？佛之自见。那么开示误入呢，广说此法，就是广说这个全十二字。火宅是譬喻品的第三啊，火宅三界如同火宅等等的山车啊，以及大白牛车啊，羊车、鹿车、牛车、大白牛车等等的这些譬喻品啊，这个是所谓的火宅，是在譬喻品第三啊，这一品第三里面所讲，他说火宅是在譬喻品里面的这个譬喻持法，用譬喻来说明持法，就是全十二字。性解啊，性解品呢是第四啊，是法华经的第四品，性解品。性解品呢是临解持法，让那些声闻弟子还没有开悟的弟子能够领解，说明是这样子。领解啊，其实就是比喻的是大品般若经。那么在性解品里面，长者复执持法，交付给这个穷子，就是持法，就是般若。药草速成持法，药草是第五品，药草玉瓶啊是第五品，化成呢是引入持法，化成玉瓶呢是第七，法华经的第七品，一部法华经就是前面集门的部分嘛，都是很重要的这几品。如来洞达，就彻底的这个通达，就实法底，净实法的边际，明示众生。明示众生什么呢？是种还是非种？是芽还是非芽？啊，种子种下去了以后能够发芽吗？发芽以后开花结果熟还是不熟？可度脱不可度脱？如实知之，无有错妙。抽谬啊！那么世谦呢，在这个地方解释种是什么意思呢？闻法，开始闻法就下了种，能够发心啊，发菩提心，那么这个就是发芽。在三贤位，在贤如同这个成熟，解脱呢，脱离呢是入圣。入圣的话呢，根据天台的这个阶位呢，要到原教的初住；如果是别教的话呢，要到初地，别教初地，原教初住。这就是分正位的菩萨，所以 所以前面法华玄义所讲的啊，种非种，芽非芽，熟不熟啊，可度脱不可度脱啊，那么世迁的解释是这样子的。再看下面实如是怎么解释。实如是的解释呢，在法华玄义里面呢有通解有别解。通解呢不分哪一个法界，不针对哪一个法界的众生来解释实如是，共通的来解释这十种。我们看这个通解的部分啊，相如是相的这个相是什么意思呢？以具外，就是外表所显露出来的形象。那么在法华玄义也好，在摩子观也好，解释的时候呢，一个人的相貌，有的看起来很老实，有的看起来很凶恶啊，有的看起来就不是正派，奸诈。我记得好像它里面还讲到曹操，曹操，我们看到戏台上的曹操是白脸，对不对？白脸呢，总认为他这个人很坏。其实真正历史上曹操也不见得这个很坏吧，是不是这样啊？曹操学问也是很好的，是不是这样啊？他的学问也很好啊，应该曹操的学问也很好。这个小说里面都把他写得很坏，罗贯中这个《三国演义》啊，把曹操写得非常不好啊。好，什么叫做相？就是外表所呈现出来的形象。所以呢，相以具外，然而可比，就是眼睛看到了就可以去区别。性以具内，自分不改。什么叫做性呢？它是内里面没有显露在外啊，啊，它有它的特性。我们讲地水火风，我们常讲啊，地水火风有什么性呢？啊，地是坚性。水是湿性，火呢是暖性，对不对？风呢是动性，对不对？这些性啊是不改的，不会改变的，叫做性，各有各的特性。这里的性它不是指的是万法皆空的性啊，不是，这些性是各啊，各法都有各法自己不同的差别性啊，我们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习以成性，对不对？习惯养成啊，各有各的个性，也有过去生中所带来的种种不同的这一种的个性，生来就是这样子，不会改变啊。所以这个性啊，指内里面的一种特质，而这个特质呢是不会改的，这个叫做性。什么叫做体呢？主执名为体。主要的本质，像这个桌子是木头所做，像这个麦克风啊是金属所做，我们的人是这个各种的这个成分啊，现在用这个化学啊或者什么去分析的话啊，里面有水啊，水分很多吧，人的身体大概是水分最多，占了很大的百分比吧，啊，其他的各种的金属啊或者是什么种种的，它的本质。其实是各种的这个食物啊，吃了以后细胞分裂，小孩子慢慢长大，最后老了死了，还是回归到尘土，对不对？还是回归到那个原来的那些物质上去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组织，主要的质地是什么？这个叫体。这里解释的体是这个功能为力，它具备了什么样的功能？是一种力量，它能够发挥这个各造为作，其实这个作就是运作，它能够运作十法界的众生各有各的运作，它能够做些什么事，它有什么用处叫做利用，它能够做什么事造作，这个叫做作。习因为因，各位看啊，这个因它特别指明是习因。习因呢另外有个名称，另外这个俱舍论的名字，啊，叫做同类因。习因啊跟习果啊是一对，下面一张果是习果，习果呢俱舍论啊叫做等流果，下面还有一个报，对不对？还有个报，报呢就等同于艺术果。哪些学长没有听过这些名词的？都听过啊， 都了解啊？没有吗？啊，那位蔡学长起心论的时候有讲过啊，忘记了啊，忘记了吗？忘记了。这些名词啊，这是佛教的因果论啊，是最重要的佛法基础，非常重要，是佛法基础。将来我们到藏教的时候啊，会详细讲啊。现在先讲习因，就是同类因，什么意思呢？是所谓的同类因啊，是跟针对等流果这个习果而说的。比如说我们常常讲有一个小孩啊，他父母啊不信佛法，那小孩一生出来啊，他就要吃素，看到了到佛教寺院看到了佛像啊，他就欢喜，他就会下来就跪下来拜，他喜欢，生来如此。这种情形是过去生中的习气啊所这个带到今生来的。有的人啊，他生来就是喜欢布施，喜欢做善事啊，看到穷苦的人，他自己啊一个便当他都会拿出去的，这种人。有的人就不然，吝啬的不得了啊，最好别人的东西都变成我的。那么在佛法的解释呢，就说这一种的习气啊，无论是善的无论是恶的，是由于过去生中的习气所一直带到今生来的。那么把过去生中那一种的这个善的这一种的这个行为称之为这个因啊，称之为同类因。而今生啊又是这样子的这个喜欢去做善，喜欢去布施啊，叫做等流果。所以这个是一对，习因跟习果是一对，同类因跟等流果是一对。有的人凶暴的不得了，不能够伤害人，他去伤害动物的，这种报纸上面看到很多，对不对？吊死啊什么的，把狗，甚至于前几天看到狗拖在汽车后面，拖的在马路上拖，后来被人家这个用那个照下来了，网络上面这个看了啊，他就说啊，我忘记了，没有电。我们休息一下。